十个人了耶。你看嘛，我就说九九是不是九九没直播，
不能够每个礼拜播，九九播一次演算法就会青睐。
对对对对对，是不是太固定了之前？
可理论上来说，演算法应该会青睐固定的人才对啊，所以你就不会这样子，你才会看到那些 YouTuber 就是一周三更啊，每周固定时间更啊、哦。所以有可能固定时间更是跟你的粉丝有关系，而不是跟演算法有关系。就大家已经养成这个时间要看 ，maybe 是这样，这个我就不知道。嗯，那你知道吗？最近我
你最近怎么了？
就是讲到这种演算法的部分啊，我最近有看到一些治疗所开始在努力的在做像是行销类的东西，
比如说哪一种？
就是 Facebook 啊或者 IG 啊的一些
广告吗？
贴文然后下广告，嗯，然后我就有问熟悉的，因为我刚好在一个课程里面遇到，
嗯，
然后
我
就问他说，我问他说，哎、欸，啊，你们做的是有请？行销跟小编嘛，他说有，他们有请，我就，欸，可是你们做的东西看起来很像治疗师在做的。他说对，因为他们请了，可是基本上他只有帮他们上去，他也没有帮他们修。我说，欸，你们小编不是要跟你们讲说要做什么内容或什么方向？
啊，
他说没有，完全没有。
小编只是负责放上去，嗯，那我自己放就好，
哦，对啊，没错啊，他们连图都是不知道是自制的还是他做。
何必？
如果是自制的话就不用请嘛，对不对？
对啊。
如果是你们的小编或美编做的话，那你应该 fire 他吧。
对啊。
如果说你们那个做的
不太像专业人士做的，
看起来就是治疗师做的。
治疗师兼差做的，治疗师的。
然后我也很纳闷，是因为他们的贴文内容很分散嘛，所以我就问他说，哦，对，他们老板完全没有给任何的指示，就是叫他们要教文章，
所以他们就随便做。
哇，这样写起来真的是
很累耶。
对，因为你不知道要写
什么，真的会不知道，每次写写就会开始一直主题慌，像我们录一 podcast 也会主题慌
没错。欢迎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敏萱物理治疗师。
敏萱，我们今天要聊的跟主题啊是跟脊椎侧弯有关系。
对
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刚刚就在聊说弯弯回家啊，如果你听得懂这一个梗的话，你可以留言告诉我，让我知道我的年纪，我不孤单。
现在的小朋友不知道这是什么了，
二十岁以下应该都不可能知道吧？
不知道，这个好像是2019，
搞不好三十岁以下的也很难
啊。是吗？我刚好三十，所以我是个分水岭。
弯弯啊，不是有绯闻的弯弯，哇，这个更老，
这个更老了，
这个大概要。
对，那是无名小站时期的。
哇，无名小站，
你弯弯那时候开始的。
讲到无名小站啊，你知道我前几周嘛，我去那个中华医师科技大学
演讲，
然后我们最后要拍照的时候啊，就一个他们就请一个妹妹，然后就拿那个单眼相机拍，然后拍的时候后面就有个大哥说，欸，你那个什么跟底片啊那种曝光啊要小心，然后是开玩笑的，然后我就说，欸，他应该不懂什么是底片吧，我们就总会问他说，你知道什么是底片吗？然后那妹妹就摇摇头，
他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底片，他
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底片，他怎可能只有不到二十岁吧。
哇哦，
那国外有一个 YouTube 频道，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他们是看很多的就是小朋友的 reaction， 大概就是他们会找国小国中生这样子，然后他们的 reaction 通常都是做就是拿那种超古老的东西给他们，让
他
们猜猜看这个是什么东西。
对，
然后像他们有一集就拿那个录音带给他们，他们就超级困惑，
这到底是什么？
对，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而且还有一次很好笑，他还给他们什么？他还给他们就是把袋子抽出来，然后给他们一支铅笔，
让他转回去。
他们没有，他们是完全问号，
不知道要干嘛，对不对？
所以现在有确确实实感受到这种年龄的代沟。
对，我们有听众回说好难过。哎、欸，不知道底片，你知道现在底片很贵吗？
对，底片越来越贵。
对啊，我上次去买了那台单眼。不是单眼，就是小傻瓜相机，好玩用的那个底片一卷也三五百耶，好贵哦。
因为量少，可是还是有人在持续使用，
所以它就会
成本就会变高。
对，
就像是未来应该开车也会变很贵一样，
不然
就自动车普及之后，
哦，
开车会变成有钱人的
休闲娱乐。
对对对对，因为为了要一个安全的自动驾驶环境，一定是尽可能的禁止
自己
开车上路，那开车就会变成是一个有钱人的休闲娱乐。
哦，就像那个现在挡车嘛，挡车也
是
偏有钱人的休闲娱乐。
嗯，有一些人会玩弄古董车，其实也是。
啊，对对对，那个也很贵。
好，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跟脊椎侧弯有关系。脊椎侧弯呢，啊，敏萱，你在学校学的时候，老师是怎么讲脊椎侧弯这个东西的？
我觉得讲得很 我可能老师没时间讲吧，就真的没有讲什么。那最常讲的就是、你的脊椎往左弯，你的身体就会往哪边旋转，就是它会 combine rotation 嘛，
对
side bending combine rotation。 我以前就是一直在背这个东西。然后跪着的时候如果它往右弯，我们要跪着婴儿式往左边爬过去、就这个、
哦，你知道吗，我在学校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确我们对脊椎侧弯也是这样子做运动的，但是我在学校的时候学到的那个时候的概念是脊椎侧弯是没有办法被矫正的、不过就差不多十几年前而已、那个时候我们认为就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我们能够物理治疗能做的事情是避免恶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矫正他们。这是以前认为脊椎侧弯除了手术以外是没有办法矫正。那当然随着时代的演进，对不对，有越来越多的一些运动，越来越多的一些系统开始出来，那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有一些证实，所以其实有一部分的脊椎侧弯是可以被矫
正
回来的。
而且现在其实脊椎侧弯你认真去讲，它其实有分先天跟后天的，我觉得发现后来有一些人是因为姿势不良关系造成的、
应该讲大部分啊，我们能够接触到真的能够矫正的这些基本上都是后天的。
对，
先天的脊椎侧弯的话它一定会有结构上面的变形，
没错，
有结构上面的变形的时候就已经物理治疗师介入就只能够避免它继续的产生问题，而不没有办法真的做到矫正的效果。但是像例如说最常见的脊椎侧弯是青少年时期所谓的原发性脊椎侧弯。
对，
那有听过我们前几集的听众就知道，原发性等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它就是发生了、这个就叫做原发性。那有很多原发性的侧弯实际上可能真的会跟我们的一些姿势跟运动习惯是有关联性的。那特别为什么容易发生在青少年时期，因为你的身体在快速的成长。
对，
成长的时候像我最近有接的几个脊椎侧弯的你会发现大部分脊椎侧弯的几乎都是女生，男生比较少。
对啊对啊，
很多时候在这种青春期你要，如果你是有小朋友的听众的话，你要稍微注意一下接近青春期的时候哪些人是容易脊椎侧弯的危险族群。你的女儿女生因为关节比较柔软，所以她比较容易会受到这样子的一个侧弯的影响。
对，
再来一个是她有突然长高、
速度长得太快了。
对，长得太快。那我最近的几个脊椎侧弯的妹妹，她们的问题几乎都很共通，你知道什么吗？她们都会瞬间抽高很多然后平常或者是讲原本其实并没有运动的习惯，所以其实我们在做一些处理的时候非常的困难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肌肉没有办法支撑自己的身体
太弱了，
那其实是因为没有办法支撑自己的身体，所以会往偏后边或者是重力影响比较多的那一侧弯过去。
对，
那我觉得这有可能可以解释一部分的原发型的脊椎侧弯。那有一些像我们今天是在 D 卡上面看到有一个女生分享
她去做手术啦。
对，那我觉得很可惜，因为她前面有提到物理治疗然后说、
没效
没效。对，就希望其实他们可以先找到真的懂怎么处理脊椎侧弯的治疗师啦、因为其实现在学过一些各种学派的治疗师其实蛮多的，
很多，
或者是对运动的概念更好的治疗师其实也应该会比较有效的帮忙你。因为你看他后面那个女生的文章后面的括号里面啊、他其实讲了什么整骨整腹，对，我记得他是写这些，所以表示他去的那一些
都是被动治疗，
全部都是在被动做的。而研究已经证明了脊椎侧弯是不可能靠徒手瞧回来的。
对，
徒手如果能够瞧得回来的话、
我们就不用做啦，
你可以徒手杀人嘞对，等于说你可以直接徒手把弯掉的脊椎给搬回来，
那个跟折颈是一样的、
对，也就是你可以把直的脊椎搬出去这件事情是不可能会发生的。那如果说有一些人你发现你整骨了之后自己的脊椎侧弯好像状况比较好的话第一个有可能只是你的错觉肌肉放松的时候这种整骨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关节松动术的时候的确就会让你的软组织放松，软组织放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紧，
对，
那实际上可能并没有真的一个曲度的变化。那另外一个是曲度的变化，这个我可能要稍微逆风一下，曲度的变化并不见得真的让这个人变得更好。
对，
我们我啦不能讲我们，我最近有看到有一些人就是喜欢 PO 那种就是前后脊椎侧弯运动完处理完的，
不是最近，这很久了
应该讲，我说我最近看到的因为这个很久吧，大家都会拿出自己厉害的那个出来那我们开始有发现有一些人发的脊椎侧弯的这些人的前后啊 看照片的确脊椎变得比较直了，
嗯，
但是他的头跟他的骨盆位置开始歪掉，
所以他就是中间他就是代偿到别的地方去而已，
对，他只是把问题丢到其他地方去而已、
哦、
所以就像我们会讲椎间盘突出啊，或者是一些影像学上面我们会讲影像学看到的东西要跟症状符合才对，
对，它不见得相等，
没错。那在脊椎侧弯这件事情我就有很大的疑问、
嗯、
对不对？为什么其他时候我们会以我们的理学检查为主、
嗯、
但是讲到脊椎侧弯的时候我们突然又开始看影像？
嗯，对，
对于物理治疗师来说这个是一个技能没有错，但是我的疑问就在这边，我们到底是想要让这个人变好还是让、嗯
脊椎变直，
影像变直，
对 对,
对, 对。如果只是要让影像变直的话，那你还记得之前有那个广告吗 ？Photoshop 就可以当医生了，
修一修就好了。
对，你都已经知道它没有这么大的关联性的话，那它应该只能引导，而不是我们治疗的根据。然、哦、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啦，这个毕竟有很多学派都是看 X-ray 的，所以他们可能就会说，干刘一成在那边胡说八道一通。
没关系，你也习惯了，我相信。
我其实蛮习惯。
对，我觉得你也习惯了。
但是这个我就不会，我不会说他们是错的或者怎么样。
出发点不一样。
我对，我觉得就是我一直向以来都是以人体的功能为主要的考量。
嗯、对。
所以其实我反而我的影像学其实看的相对很多专精的治疗师其实少很多。
嗯嗯嗯。
我在大学然后研究所都有修影像学。
嗯。
但是我现在都会直接说嗯给我看医生报告。
你给我看医生讲什么就好。
对啊，除非你是在医院然后长期在看的治疗师啦。
对。
不然
因为我觉得其实说实在常常有时候影像看出来真的很严重也不是我们能够真的帮上忙的。
对。我会觉得说我如果能够看出什么医生那边没看出来的东西的话，那其实不是我很强欸、嗯、应该是医生那边要检讨啊。那、
啊、
理论上这件事情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对。
影像放射科的这些人他看的影像
超强。放射科的医生很强、
嗯、他们看的这么多，
嗯，
他们看的就一定是会比我们更精细，他不太可能会有什么我们看到他们漏掉的地方，这个我觉得几率几乎不可能啦、
嗯嗯、
所以其实我是一个不太看影像的治疗师，
我也比较少看。
对，
我
觉得我们的工具一向都是理学检查，手是其中一个、啊、理学检查嘛，对，我们去看动作、
嗯
哦、所以脊椎侧弯呢、啊、我们回到刚今天、啊、那他是今天发的文章吗？那个女生
不是前两年吧、
哦、
就 这么
久以前、哦、
这几年、
哦、所以
我们是今天才看到的，但是他
是
去年才发的文章。
对，他是一个脊椎侧弯女生，然后他也有放他 X-ray， 所以你可以在 X-ray 里面看到他手术之后啊拉直很多。
对，
但是里面有一个很严重的关键，他的身高从168变170
就只有差一点点。
对，也就是说他虽然看起来角度很大，但是实际上看起来影像拉直了，并没有让他整个人真的变高。
对
对，那我会觉得说在没有结构的变化之前、
嗯、
所有的脊椎侧弯都应该先尝试
保守
疗法，
嗯、
甚至我们讲尝试物理治疗。
嗯，
他还没有结构的变化的话，就表示他还有机会可能可以移动回来。
嗯，你指的结构变化是什么？因为一般的民众一定会觉得，哎，我看影像它就是歪的，或者我弯下去就看到它就凸啦、
哦，
那就是结构咯。
我们的脊椎啊，就是有一个方方的、嗯、方方的长相，对不对？
方
方方
方
正正，你想讲对不对？
方方，你怎么知道？方方正正，方方。
最近他有跟那个他有上那个木曜嘛，他去跟台哥吃饭，
嗯，
然后只觉得方方跟他本人差不多吧？
差不多啊，所以就是他的那个人设就跟就他本人啊，
真的很好笑，
没有什么不一样，他就在演他自己。
对，所以。嗯，这样好，好想要，好想认识他。再讲一次，
哎，我岔个题。
嗯，
托你说很想认识他，你上次不是有一集说你很想去捡骨吗？
对啊，
我们有一个病人真的说他阿公在南部是传统在做这个的，
真的假的？
如果他说你真的有兴趣，他帮你问。
好哦，好，
好，
我们再聊。真的酷，我是认真的想要学学看这个东西。
对对对对，我再跟他讲。好，
那我们回到脊椎的部分啊，骨头的部分啊，脊椎它会有一个一定的形状。哦、它有点、
嗯、
如果你在 X-ray 上面看的话可能就有点方方的，那、
嗯、就是一个四方体。
对，什么叫做结构真的有变化，就是大家如果去看的话你可以去搜寻就是骨质疏松、
嗯、
脊椎骨折，你就会看到、哦、那种因为结构变形的时候压力两边不均匀、哦、所以在压力比较大的那一边它的骨头若有骨质疏松或骨质不足的话它就会慢慢慢慢的压
扁掉，
那在另外一边没有压力的地方它可能就会维持高度，所以就会变成一个楔形，讲楔形大家听得懂，
四角形，
平行世界，不是梯形，梯形，
梯形，就是、啊、你知道，我现在刚刚脑袋一直在想说，我们在调那个投影机的时候，他说那个叫什么
梯
形，调梯
形，对，就变成像梯形这样的形状。那这种时候其实就已经有结构上的变化，它已经是整个骨骼的变化了。那它要有什么很显著的矫正就会很困难，
所以你指的结构变化不是脊椎的角度，也不是你背弯下去那个看起来的问题。
对，实际上在那个
是骨头本
人，我们看研究里面，因为很多针对脊椎侧弯的运动，他们都会去做，他们都会去想要用研究证明他们的运动是有效果的。那你会发现呢、啊，诶，有时候严重程度不等于能够被矫正的程度。
嗯嗯，
很严重的脊椎侧弯，就像大家有时候会看到，只要讲如果我放的话，我一定这样放，一定是放那种角度差最多、变化最大。
对啊，
对。那当然了、啊，在那个手术上面，有一些情况是建议一定要手术的，
像是有一些压迫到心肺
对
的部分，
比较大的角度，为什么建议要开刀，并不是因为角度真的很大的关系，而是因为这样子角度很大的时候，它会去挤压到我们的脏器。
对，
哦，所以你的胸椎左侧弯。哦，就是凹边在左边的人啊，
嗯，
这种是要比较小心的。
凹边，
嗯，
就是凸边吧？
凸边，
凸边在左边啊，凹的那一边在右边
的，凹的这边在左边了、
啊。你是说上面这样压下来、哦、
啊？侧弯啊，所以凹边在左边。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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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因为我想象的是那个骨头往那边凸，然后去挤它。
哦，可是凸的话一定是比较长的那边会被推出去，
对对对对对、
哦、所以如果是左侧弯的话、通常左侧弯的比较有可能会被建议开刀，因为它会去压迫到心脏跟肺脏、
嗯、
那不论是左侧弯或右侧弯啊，都会容易有呼吸的问题。
对，
所以以脊椎侧弯的一个矫正运动来说啊，只要没有把呼吸放进去的脊椎侧弯运动基本上都是无效的。
嗯，
我直接先讲，欧洲有所谓的七大，或者是有一个我把自己算起来八大脊椎侧弯系统。那从系统性回顾里面去看它的效益啊，会发现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啊，它全部都没有，
不是全部没有，因为它混在一起去看
哦。
所以我认为把它用七大派或八大派去做研究是一个，因为它要系统性回顾嘛，所以它要收集够多的
对。
paper， 但是 paper 不够多的时候，你就要把相近的东西混
在一起，再拉进来。
对对
对，
对，那你会发现这七大学派里面啊，有一些其实蛮废的。例如说，有一个学派就跟敏萱你刚刚讲的一样，哦，他是往这边侧弯，那我们就往另外一边做侧弯的运动回去。
回对 啊，
有一个学派就这样子，他是一个学派。
哦，是哦，所以我们以前学校教的那其实算是一个学派、
嗯。可能以前没有人觉得他是一个学派，但是就有一个人突发奇想，认为说他是一个学派。
OK， 好
哦，所以他没有一个结论，但是你会发现，不是每一个学派都有重视呼吸。
对，
我现在的个人主观意见认为，你在做脊椎侧弯的运动的时候，只要没有加进呼吸的话，
嗯、
那100%绝对是无效。
嗯，
100%绝对是无效的。嗯、要能够把胸腔撑开的方式很少。
对啊，除了呼吸，我想不到。
我们的肌肉动作几乎都是压缩胸腔。
对。
或者你毕竟得要压缩一边，另外一边才能扩张。
对。
但是它的主动扩张主要还是来自于你的呼吸。
对。
哦、所以没有把呼吸加进来的话，大概你可以考虑换一个治疗师，或换一个处理脊椎侧弯的地方。
嗯、
这个我想要直接讲，因为不管是从临床上面来看，或者我刚刚想说从研究上面来看、嗯、可是这样不太对，因为其实研究上面来看，那一些加进呼吸的流派通常都比较有效。
嗯，
所以你在运动里面包含了呼吸，才有办法比较有效去进行一个矫正。另外一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嘛，我是讲呼吸课程的老师，所以我们一天呼吸这么多次，你能够让它正确的地方去做吸气的时候，它本身的效果就会有点像背架一样帮你做一个支撑。
对，但是从以前在学校就很常看到我之前以前班上就有一个同学就是要一直穿着背架。我其实不认为穿背架有什么用、欸、说实在
穿背架可以有效的避免恶化
吗？真的吗？
嗯，教是这样教啦。
对啊，但我个人不觉得，
可是我怕讲了又会被
我真的不觉得穿背架、嗯、除非你今天是有在运动啦。
我觉得是这样啦，背架的问题就是你想想看，你今天被人家推的时候你会爽吗？
不爽。
你会不爽，
所以他们都不喜欢穿、啊、
很少会有人被推了以后啊
很爽，
会就是对就直接往被推的那边倒下去，就哎呀推了倒下去，没有这种事情会发生。通常你被人家推的时候你一定会干冲山小推，
想要推回去吗？
所以背架会有个问题是不穿就会恶化，
不穿就会恶化。
嗯，
那穿了它就被固定在那里、欸、
这个就问题了，穿不穿就会恶化，不等于穿了会变好。
对啊，
对，那它只是让你的身体，因为脊椎侧弯它有时候我们现在知道它是一个可能跟身体的习惯有关系所以你穿着的时候它避免你在日常生活里面因为反复使用这样的习惯，所以让它产生越来越恶化的现象。
可是它同时背架也会让你身体很没力嘛，我看同学、哦、很多同学穿着背架就这样靠着、欸、
对，所以有些人就是要一辈子穿着背架、哦、所以有效的方式其实是背架加运动，而不是背架本身、嗯、通常你带了背架然后没有任何改善的话，基本上就是因为只有背架本身并没有加上其他的东西。
对、哦、
所以脊椎侧弯的一个重点其实是运动，不管你是真的脊椎侧弯还是假的脊椎侧弯，你都必须要靠运动去避免它的恶化，甚至比较运气好的话会有矫正、
嗯、不过如果已经成年了穿背架还有效吗？以前背架最常都是在青少年的时候、嗯哦、
所以成年以后比较不会恶化，
成年很少会有医生在建议穿背架。
成年的脊椎侧弯恶化基本上都是老年人
哦，
当他的肌力流失的非常快、嗯、可是通常这样子的一个老年人的脊椎侧弯啊、嗯、一定会伴随矢状面，也就是屈曲的动作产生，
就是往前弯。
对对对，年轻人的脊椎侧弯通常不会有再加上一个前弯或后仰的动作、
嗯、
但是老年人通常会先从矢状面开始，然后再变成脊椎侧弯，
所以就看到一些阿嬷就是超级驼。
对对对对，这个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一个形成过程。
嗯嗯嗯。
那我之前在算是在美国、哦、我去参加 PRI 的这个大会的时候，有一位美国的超资深的治疗师，
嗯，
他超屌的，因为他基本上把我们刚提到的那些在欧洲的学派几乎都讲完了。都学完了，
他学完了，
而且他还是其中一个学派的讲师吧、
oh.
然后他在 PRI 上面分享，他讲说 PRI 怎么用在他的
就是脊椎侧弯治疗里面。
然后他第一页啊就放了一张很酷的鱼的图、嗯、那个是一个脊椎侧弯的鱼、
oh.
因为你知道脊椎侧弯我们一直想要知道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嘛。
对，
那只鱼啊是科学家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把某一段基因抽掉之后，就发现这条鱼就出现了脊椎侧弯。
某一段基因撤掉。
对对对对对、
嗯嗯嗯。
所以他们认为这一段基因其实是跟我们的脊椎侧弯是有关系的。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如果把这段基因插回去的话，它脊椎会慢慢变直。
啊，就是他出生后插回去吗？
嗯。
然后他再过，就是他继续游啊，做日常生活，然后他脊椎就直回来了。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鱼啊，大家可以去看，你就搜寻 scoliosis fish 就会看到了。你会知道脊椎侧弯是 3D 的，虽然我们叫它脊椎侧弯，
对，
可是它不是只有侧弯，它有很三个方向都会受到影响。
对，
所以跟刚刚一样嘛，第一个我们讲，你的运动里面没有呼吸的话，一定会无效。
嗯，
再来就是如果你的运动里面没有把三个平面都包含进来的话，通常也会无效。
嗯，
如果没有包含三个平面但是就进步的话，那通常代表你的脊椎侧弯应该是一个代偿性的假的脊椎侧弯，而不是真的脊椎侧弯。
嗯，
对，所以那是一个我第一次深刻的理解什么叫做脊椎侧弯 3D 的一个时间点。
嗯，
对，所以你知道从脊椎侧弯这个名字一开始就有点问题它不是侧弯的问题，它其实有很多的问题。
对，
那如果只把它当成侧弯来处理的话，就会很容易处理失败，问题就在这边。
嗯嗯嗯嗯。
那最后我想要聊一下手术的部分。脊椎侧弯的手术啊，我们不是看了一个那个就是 D 卡那个女生发文嘛，对不对？
对啊，她后面一排订书针哎、欸。
台湾其实在世界上脊椎侧弯手术里面很强哦，
真的哦。
有一个台湾有一个专门的脊椎侧弯开刀的医师，
是哦，
我忘记他的名字了，我们等一下可以在 Google 查一下。可是他的术式是自己发明的，
好酷哦，真的假的。
他说我有看过他的采访，他说他利用太极的概念去设计术式，所以他不是把那个脊椎拉直，他是用两到三个以上的一个横杠去用杠杆原理的方式让它转回来，
所以他里面装
不止一根，
哼，
对对，他装了很多根，然后自己跟联动动作的时候就会让脊椎转回来而不是拉直，
好酷哦。
哦，我觉得很酷，
这听起来蛮屌的。
然后他有，我记得有国外的媒体，有国外的媒体来帮他拍过纪录片。
对，
我、哦、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查一下，我觉得蛮帅气的，有点想要有机会的话看看他做过的这些患者。因为在脊椎侧弯的手术里面会有个问题是，如果你只把脊椎给拉直，但是你后续没有进行复健或者是后续没有进行运动的话，你的身体是有机会再弯回去的。
对对，
我们的身体的
我们身体其实韧性很强欸。
对，
之前我阿嬷就是腰椎有去打过那个钉子啊，那、因为其实很差嘛，都没在运动嘛，他后来就开始觉得不舒服，然后医生判断觉得应该把那个钉子拿出来。你知道那根钉子拿出来是弯的吗？
是还好还是弯的？
拿出来是弯的。
我在美国的时候啊，看一些那个拇指外翻的病人啊，有一个啊，他是直接断了。
你说钉子断在里面、
钉子直接断在里面，
超强，
就是直接被，就是他拉直了，可是他要继续慢慢的拇指外翻、拇指外翻、拇指外翻，然后最后就直接断掉，
好可怕、哦！这个人真的那个很厉害耶、
那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术后的复健很重要。那前一阵子那个物理治疗全联会跟骨科医生们有开一个算是联合的论坛，那当然、希望有更多的这些外科医师可以理解术后复健的重要性。
对，
我们有听过太多太多的医生跟患者讲说开完以后不用做复健、
超多，
我们已经听过太多
了，真的很多。
运气很好的时候你的确不用，但是运气差的时候，或是应该讲绝大多数的时候，这些人是不可能完全恢复到日常生活的。之前台北有一个就是可以是开刀的名医、我要承认他开完的刀啊，病人的状况真的超级好，非常棒，可是总是会有愈后没有那么好的人，那这个时候那医生就跟他们讲，我开得很成功是你的问题，你回去要自己想办法，对不对？我已经帮你开完没问题了，你就要正常的走啊，你就要正常的活动啊。
对，
问题是在手术后疼痛的情况之下，这些人根本就不可能正常的活动。
对，
所以希望这种术后，甚至你看我们到现在还在讲术后复健的概念，实际上我们现在应该要进到术前复健 prehab 的概念、你在术前先做了一些
卫教或是基础的基地训练，其实是会差很多的。
对，对，后期术后恢复来说，其实是会更好的。
有人帮我们查到是哪一位医师、
哦，真的、
感谢王宏启，他说是台中国军院医师，他说可是过世了。
对，我知道他过世了。
Discovery 有报道过，
我知道他过世了，但是我很想要看他，因为毕竟他整个职业生涯里面累积了非常非常多的脊髓侧弯的案例，我很想要去知道这些脊髓侧弯的案例后来追踪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台中国军院是803哦。
那最后一个就是我要回到前面影像的部分、对，因为我个人觉得影像的治疗对我来说没有这么重要，所以当我在看一个脊椎侧弯的个案的时候，我着重的都是它的功能性，而且我也会跟我的客户们进行相对应的卫教。脊椎侧弯的弯如果有变正的话都是就是、对，刚刚好而已。
对，我也会这样想。
对，侧弯不等于你的身体会受到功能的限制。
对
对，就像你的脖子歪一边不等于你的活动会受限。
那就像有人天生心脏都长在右边。
哦，对，
你不需要把它弄回来左边啊。
没有错，所以我们的重点是在你们能保持活动的正常性。那我自己在做不管是在检查的时候或是刚刚卫教的时候，我也都跟他们以这个方式去做一个主要的处理的目标，以及让他们理解，因为当你的身体没有偏好在某一边的时候，那才有可能避免脊椎侧弯继续的恶化。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做一个反向的运动才会比较有效果。所以如果你做你是脊椎侧弯的弯友，
弯友，
对，你是脊椎弯友的话，
弯友，
脊椎本身不见得角度是最重要的，这件事情其实要记得。
对对对，
希望你们就要重视的是你的
功能，
功能，你有没有办法左右弯？你有没有办法左右转？你有没有办法前弯后仰？这个才是我们身体需要的。我们的身体需要的并不是一条很直的脊椎，
对
对不对？你看很多人脊椎很直，也没有身体比较好。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脊椎侧弯也没有真的比较差。甚至如果严格来讲的话，所有人都有脊椎侧弯，
对，是
一定
都
有，因为你的心脏就是在左边，你的脊椎一定就是稍微会弯一点点。
我们的内脏就不是对称的，
只是这个弯曲在 X-ray 上面拍的时候有没有产生显著的意义而已。所以不用太担心脊椎侧弯，脊椎侧弯本身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
那如果父母小朋友就是想要预防他们现在小孩脊椎侧弯，是带他们去多打球吗？攀岩，
进行各式各样的身体活动。我们会发现脊椎侧弯的人大多数，扣除掉成年后才发现，大多数小朋友就有脊椎侧弯的话，很多时候他们的身体活动是不足的。 那最后跟大家讲一个简单的我们也在用的脊椎侧弯的一个筛检检查，就是往前弯要摸脚趾头。
对，
往前弯要摸脚趾头的时候，如果你的背有一边高一边低的话，那你可以去寻找你附近的骨科医师或者是物理治疗师替你进行一个评估检查，看看你是不是可能有这样子脊椎侧弯的现象。如果有的话，那至少在你知道之后，你可以跟你的物理治疗师进行讨论，甚至到更后面找你的教练，那去针对对应的肌肉进行放松跟训练，这样子的话其实就可以第一个避免它的恶化，第二个避免因为脊椎侧弯带来的一些肌肉或是身体的不舒服。
不舒服，你刚刚说的是不舒服吗？
不舒服
你刚刚说是不舒服，
你知道吗？最近我们一个 case 阿伯啊，然后我用台语在教他运动，
对，
然后我就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我的英文比台语好很多欸。
啊，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对，但是我已经觉得我很努力在练习台语了，我还是觉得讲的干超级烂。
难不能你默默的想要跟阿北讲英文吗？
没有没有，但是我就发现呢、啊，很多字我可以用英文讲，但是我用台语讲不出来。
我觉得现代人很多人都是这样。
比如说我现在很努力的在学台语，
现在讲会台语的人越来越少了、
欸。台语讲起来很帅、欸，很有那种感觉。靠，对啊，那种靠感觉又不一样。
我跟你讲，台语就是要拿来骂人用的。
日治时期跟那个国民党撤退来台的最初期，哎、欸，还没有撤退来台之前啊、其实很多台湾的高等教育都是用台语在教的。
哎、欸，是哦。
所以其实，例如说台大医学院最早的台湾第二医学博士杜聪明嘛，他也是用台语在授课、他学的时候虽然是日文，可是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台大的教授是用台语在
讲
课，
他们是
讲
台语，对。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用台语是讲得出来的。
对。好酷哦，
酷，很想
知道他们怎么讲。哎，难怪台语会跟一堆日文混在一起
哦，因为很多外来语或是新的语，
对，他
没有
办
法
知道直接用日文啊。
好，那最后帮大家整理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个重点。对，脊椎侧弯有几个重要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影像本身跟严重程度没有绝对的关联性。对，影像本身是一个，例如说我们用来确定你的弯的形态跟方向，以及有没有需要到做手术这样的一个工具，
对，
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真的拿来当做前后比较的一个东西。因为有可能你的脊椎正了，但
是
头歪了，可是问题，或者是你的屁股歪了。如果你有在做脊椎侧弯的矫正，但是你矫正完以后发现反而产生了其他的问题的话，那你可能要小心，你可能就会是落在这一个没有对应身体的一个自然方向去做处理的一个方式造成的一个问题转移的结果。所以这第一个，不要太担心角度。第二个，你在做任何脊椎侧弯的矫正的运动里面，如果没有配合呼吸的话，基本上都是没有用的，基本上都没有用。第三个，脊椎侧弯是立体的，所以如果你的运动里面没有每一个面向都包含到的话，这个运动也是无效的。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OK，
好，那希望这一集听到的网友们可以
回家，
回家，对对对对，
回家，
不要，切记千万不要用整骨的方式去做，整骨是没有办法让你的脊椎侧弯变得更好的，甚至因为你脊椎侧弯的关系，可能在处理上面会带来更多的脊椎压力，或是有可能的软组织受伤。
对，
脊椎侧弯本身是一个整骨的潜在注意事项，
黄旗
的事项。所以好了，那对，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弯弯回家。好，那我是刘晨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文轩物理治疗师，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